山鬼吹灯灭，
厨人与夜阑。
大家好，我是 Go Go Boy。
大家好，我是星云 Girl。 欢迎收听本期地沟夜话。
本期是我们久违的 SP 片。为什么把标题的两个词都打上双引号呢？相信大家听完这一篇投稿就能够明白一些了。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我们这篇投稿呢是来自绿泡泡，投稿人他直接告诉我真名了，那这里肯定是不能放上来讲的。
对对对，这肯定是不行
的。是
的，
我们在这里呢就叫他小刘。小刘呢是个男孩子。小刘说这件事他幼儿园到初中时期这样一个持续性发生的一件事情，等于说是从他学前开始读书一直到初中。
那跨度还比较大的了。
是的，是从2000年到2009年这样一个区间。
千禧年初的那个时候。
是的，小刘呢，当时他是住在他们镇上第一个有规划的那种小区。那什么叫有规划呢？就是他们当地第一个有门卫、有楼栋编码，大概就是类似于几栋几单元这样子的一个小区里面。
哦，这种原来以前小区是没有的是吧？
是的，就以前应该就是几栋楼凑在一起居民区这样。
哦，
划作一个社区，但他们是当时整个镇子里头第一个小区。
懂了。
嗯，那时候还是老楼嘛，最底下一层是车棚屋，一梯两户，最高呢有6层楼。哦，放在当年也算是很不错的小区了，
豪华配置。
是的。那我们小刘呢，他们家住在4楼。接下来呢，我们就用第一人称来代入。那时我们家刚从别的城市搬过来住，手里头呢还有些钱，就买了当时这栋房子。当时呢除了顶楼的房子，在我们住进来之后，5楼以下就全都住满了。我们的对面呢是一家四口。第一次见到他们家的成员的时候呢，是对门的阿姨，就先遇到了女主人。那阿姨第一次见我呢就笑嘻嘻的说，你们就住我们对门啊，那以后就是邻居啦，要互相关照啊什么的。
挺会寒暄的。
对对对。然后阿姨上来就问，你叫什么名字啊？阿姨姓罗。阿姨笑起来就很好看，也很有亲和力。我就告诉她啊，我叫小刘，我们家是刚搬来的。那这个时候呢，我妈妈也出来跟这个阿姨打招呼，和他说了一些家里的情况。那只听他说什么，哦，这么巧啊，你们家也四口人啊之类的这种寒暄的话嘛。那说话间呢，我看到对门门口站了一个戴眼镜的姐姐，看起来呢比我大一些，站在她边上的是一个戴眼镜的瘦瘦高高的大哥哥，有一种那种青春期发育的绒毛状的小胡子。
记得可真清楚。
是的，看起来呢比那个大姐姐大不少。后来阿姨就介绍说，这是她的儿子和女儿，是一对兄妹。
哦，
我妈这时候呢也打招呼，就喊我正在洗手的哥哥出来，给阿姨介绍说我们这是兄弟俩，然后再给她介绍这是哥哥，这是弟弟。
那就是我们小刘还有大刘。
对，有小刘和大刘。哦，那他爸爸就是老刘。那阿姨说我们家兄妹呢也差了几岁，但是还是你们家兄弟岁数差的大。说完呢，我妈妈和邻居阿姨都笑了起来。这就是我和邻居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好像还蛮愉快的，听起来。
是的，听起来还挺和谐的。
你说居然这么和谐，为什么会投稿给我们呢？我觉得还蛮奇怪的，听起来
感觉会有反差，巨大的反差。我们期待一下吧。邻居阿姨呢，她人真的很不错，常常买了菜呢就系在我们家的那个铜把手上，然后会跟我妈说，哎呦，不小心买多了，你们家也要吃的之类的话术嘛。
善意的谎言。
对，就让咱妈好收下这个菜。那我妈呢也跟对面阿姨礼尚往来嘛，每次买了好吃的也不忘给他们家的铜门把手上系一带。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邻居情。
我们家现在也有啊。
也有的是吧？
对，就是我们家前面不是种菜嘛，然后就比如说路过的邻居想要吃那个生菜的，拔两颗走，然后第二天就给我们家还一份那种什么笋团啊、萝卜团啊之类的。
那也很有心了。
是的，就邻里关系很好。好好奇哦，就邻里关系明明这么好，为什么会投稿给我们。
到底是发生了啥呢？
是的，那就这样呢，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那我们对于邻居家的认知也就更加全面了。对面家阿姨呢，她是信基督的
哦，
就家里墙上挂着那种发黄的耶稣牧羊图，再加上她的老公啊是船老大，所以家里经常看到那种写着以马内利字样的东西或者物件。
哎，这个好像比较常见的哦。
嗯，邻居家的那两兄妹呢，哥哥和妹妹呢，差了2岁。哥哥的成绩非常好，后面我哥哥办转学嘛，他跟我哥哥就正好是同班同学
啊，这有点巧了。
是的，用我哥哥的话呢，来描述，就是邻居哥哥他是一个不怎么说话的闷葫芦。
闷葫芦啊？
对。
哎呦，
嗯，而他的妹妹呢，却正好相反，
两极反转。
是的，成绩不如哥哥，他甚至是那种年级倒数。以至于老师呢每次都对他说，你有你哥哥成绩一半好，我们就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
哦，
这样子的话，
看来哥哥成绩好像还蛮有名气。
对，就全校都知道了。可能那些呢都是我哥哥和我说的，但是这个邻居姐姐呢却非常的活泼，喜欢打扮，逛街买东西，看小说，哦，还喜欢看偶像剧，偶尔呢还交小男朋友。
哇，那是蛮新潮的 girl 了。
是的，并且还喜欢捉弄我，好几次把我弄哭，她哈哈大笑，然后被邻居阿姨就揪着耳朵骂。阿姨的老公呢经常不在家，在家了就是除了会遇到我的时候喊，就喊我一声名字，那我就叫一声阿伯，那她笑着点点头，也就没有什么话说了。邻居阿姨呢平时说话细声细气的，特别喜欢小孩子，最喜欢的事呢就是逗逗我这种屁大点儿的孩子。我记得我当时才没几岁吧，上大班还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阿姨她经常招呼我们去她家吃炸红薯片，哇，那种油滋滋的甜味是我对他们家最初的记忆。
现在我也偶尔会买，说实话。
对，听得我口舌生津的。是不是那种番薯？
对对，有芝麻的那个，
就方言是不是叫 face gogi？
嗯，对。
哎，那个是烤的吗？我一直以为是晒的。
那个是炸的
啊？是炸的。
对，
我好喜欢吃那个，
就是热量有点高
啊，甜滋滋的。
是，
嗯，住进来之后没多久呢，我们就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有一阵子，我们家经常在半夜听到隔壁传来那种压抑的、含混不清的咒骂声。
哎，这个就是转折吧？应该
是的，哦，来了。
哎。
听起来呢不像是在吵架，更像是在跟什么看不见的东西讨价还价，然后就会听到一阵急促的走进厨房的声音，紧接着就是对面叔叔问，你干嘛去，这样的声音。
哦，
再接着就会听到，哎，你干嘛，你在干嘛，之类这样的话语。那紧接着呢就会听到菜刀剁在木头上的声音，混合着阿姨的叫骂声，对面姐姐的尖叫声，最后他们家四个人的声音啊就混作一团，一响就是半个多钟头。但是其他邻居都没有出来阻拦的意思，那我们也就只好当作没听到了
啊。
因为这声音到最后都会在对面叔叔的一声好了，嗯，好了之中归于平静。
哦，哎，有点神奇。哎，
听起来好像是在处理什么，
很那什么的事情一样的感觉，
很玄的事情。往下听，后来呢，我妈听附近的邻居八卦，才知道邻居家发生这样事情的原因
是啥。
原来邻居阿姨啊，有所谓的精神病，就是会在正常的情况下，突然一下就跟换了个人一样，开始碎碎念，然后叨叨念。
嗯。
紧接着呢就会做出一些令人感到不安的危险举动。最先发觉到不对劲的是对门的那个姐姐。
哦，就她女儿。
是的。
哦，
她有一次呢突然看到阿姨背对着她在对墙壁说着些什么。
哟。
等邻居姐姐问阿姨在干什么的时候，阿姨突然就瞪着眼睛转过来，一边嘴呢稀稀疏疏不知道在念什么，紧接着就拿起手边的小刀，把那个刀片推出来，在那里划拉着什么，就在面前这样挥，
就对着空气划拉是吗？
对。
哎呦，
那邻居姐姐就被这个举动吓一跳啊。
你换换谁都害怕吧，突
然对啊，就很奇怪嘛，一边大叫一边逃回房，然后就把那个门反锁上，而邻居阿姨就这么神神叨叨的站在那个姐姐的房间门口。那个姐姐后来就跟我说，她每天晚上睡觉前第一件事就是把房门的钥匙拔下来，然后从里面反锁，再把钥匙插在里面的锁孔里。
哦，
她不敢留下锁孔啊。
为啥？
她说总觉得她妈妈会把眼睛贴在那个锁孔里往里窥看。
哎呦，这个有没有感觉会想到经典的那个鬼故事，就是那个红眼睛。
嗯，
哦，就那个感觉。
对对对，
怪吓人的。
之后呢，在一个夏天的傍晚，那我回家的时候终于见到了大人嘴里的那种所谓的可怕的一幕。
他亲眼见到了是吧？
嗯。
哎呀，
那天回家我看我们这层呢站了好多个阿姨，站成了一个就是靠近我们家门的那两三排，全部盯着那个阿姨家里看，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哦，什么东西出现了？
肯定是发生什么了嘛。
嗯，
那我呢就轻手轻脚的挤过去，只见阿姨手里拿着厨房里的菜刀，骂骂咧咧的站在邻居姐姐的房门口。
嗯，
她也不进去。
嗯，
就对着那扇紧闭的门缝压着嗓子在那骂，
又骂。
对，声音呢特别粘稠，就像嘴里含着一口化不开的痰，一个字都听不清楚，但那个调子呢就是听的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紧接着就见他突然抱起用那个刀子拼命的砍邻居姐姐的门。
咦，
一边砍一边破口大骂那个邻居姐姐。
就骂他自己女儿啊。
对，就骂的怎么脏怎么骂。
这是干嘛呀？
就是如果是我们这个品类的话，我觉得他可能是看到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吧。
但是为什么要骂自己女儿呢？
如果她精神正常的前提下，对吧？
是的，
可能是遇到不好的东西才会这么骂吧。
嗯嗯嗯。
但是鉴于这个阿姨她有
所谓的
精神病，所以就不太好判断，对吧？
嗯。
那这回呢，这些阿姨们就是站住不动，看到这个场景之后，有些就吓得腿软了，也有些就是吓得拔腿就往我们家里跑，那是真的吓到了。
嗯。
人家手里还拿着菜刀呢。
对，主要是菜刀我觉得太危险了，你不知道他会接下来做什么吗？主要是。
对，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拿着手机一直没有挂电话的那种，突然就，
哦，
妈呀一下，总之就是把在场的都吓了一大跳。
发生了什么呢？
那肯定是看到邻居阿姨拿着菜刀在挥嘛，然后在骂嘛。
哦，
那看到邻居阿姨有这么危险的行为动作，就大家都很惊恐，直到门卫师傅带了两位帽子叔叔来，这才把场面控制住。
哦，
所以这件事之后呢，邻居姐姐只要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就会顺手把自己和哥哥他的那个房门都给锁上。
那当然，不然的话突然间晚上睡醒的时候，
对啊，
自己的老妈在干嘛，也吓死了，
真的很可怕。
嗯，
最凶险的一次，
嗯，
是有一天傍晚的时候，大家都在家里做饭，
嗯，
突然就听到轰的一声巨响。
咋的？
整栋楼啊都震了一下，感觉
啊，
我妈赶紧拉着我往窗外看，好家伙，
窗外听到的是吧？啊，
听到了轰的一声声音，然后探出头去看嘛，就发现一个变了形的高压锅在大楼底下的水泥地上炸开了。
什么？
里面的排骨汤呢摊了一地。
这
猜是谁干的？
这是在干嘛？不会又是对面的那个姓罗的阿姨吧？
对，就又是罗阿姨
啊。
原来罗阿姨呢在厨房里面煮东西，
嗯，
她煮着煮着突然就发疯了，一边尖叫一边抄起火上的高压锅直接从四楼窗户扔了下去。
我靠，这个有点随机了吧？感觉。
对，就是感觉
随时随地发病。
发病，
嗯，很突然，
就这简直就是那种开端过于的操作
啊。对，过于不也是那个高压锅炸药吗？
对，想起那些画面啊，就是害人的不行，真的好可怕。
这种我想起我觉得还蛮后怕的。
对，就得亏那天楼下那个点啊没有人在散步乘凉，没有人在走动，那不然真的是要出人命的。
嗯，是是是，
好危险。你且先不说高空抛物嘛，那个
高
压锅，
会爆炸的，
里面都是很滚烫的。
对，
太可怕了。 这真的是要出人命的。
对，
那就这样呢，我妈妈一直嘱咐我跟哥哥非必要就尽量少去和对面阿姨他们家产生联系嘛。
嗯，
但是一边在阿姨正常的时候呢，又忍不住唉声叹气。
啊，因为阿姨人很好哎。
对，你想又有亲和力啊，笑起来又很好看。现在呢，其实完全能理解我妈妈当时的心情啊，因为我哥和邻居哥哥是同学，所以常常免不了要一起写作业什么的嘛。那为了避免危险情况，我妈一般都是让他俩在我们家写作业或者做别的事情嘛。那理所当然的，对面家的邻居姐姐也就不可能留她一个人在家啊。
对，更危险一个女生。
是啊，所以平时可能的话，就是对面的哥哥姐姐也在我们家写作业或者娱乐啊之类的。
那小刘一家还挺热心肠。
对，那邻居姐姐呢，就常常用她妈妈的那种状态开玩笑说：“啊，我们不好好写作业啊，就都得被我妈妈砍成哨子。”不是，就都得被我妈妈砍成哨子。
蛮会开玩笑这个女儿啊。
就她其实也是苦中作乐吧，我
感觉应该是。
但还是要避称一下吧。
嗯。
那就这样呢，在邻居阿姨的精神状态时好时坏的情况下，就过了这么些年嘛。真正让我感到死亡威胁的是发生在我家里的那次意外
啊。
那个时候呢，我已经上小学了，但是具体几年前的我已经记不清了。那天下午放学，我看天空呢是阴云密布的，闷雷在天边滚，那眼看就是要下暴雨了嘛。于是飞快的就回家了。刚进家门没一会儿，邻居阿姨突然就一边喊我的小名啊，是这样，我们这边就平时别人都会喊小名嘛，然后一边来敲我们家的门呢。打开门一看，就只看见他大口喘着气，显然也和我一样是刚爬完楼梯。阿姨说他忘带家里钥匙了，他们家里没有人，能不能在我们家待一会儿。
那这个还蛮正常的诉求呀，我感觉。
对，
他
说晚点等家里人回来了他就回去嘛。那这个时候我妈妈走出来，看到是这个阿姨，她也没说话。我知道我妈这人心软啊，再加上那会儿阿姨看起来她的神志是清醒的。
哦，就是属于一个正常的状态。
对，就把她迎进来了，就给阿姨倒了杯水喝，让她坐在沙发上等一下嘛。但是这个阿姨说这个沙发太软了，她坐不住。好像确实老一辈人他们就是坐太软的东西腰背啊会
不
舒服，
不太行好
像。对，然后于是她就找了一条板凳坐了一下。这时候呢，阿姨看起来真的超级正常的，还对我笑了笑，只是那个笑容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是有一点僵硬啊，
就不是那么自然吧。
对，不对劲。我妈妈呢，她是裁缝出身，平时在家接点活，那天客厅的缝纫机上呢还摆着一件没有做完的衣服。那我呢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嘛，阿姨就坐在我对面的小板凳上。过了一会儿，我妈内急，她上厕所去了。就在厕所门关上的一瞬间，空气好像凝固了。我余光看见阿姨，她慢慢把头低下了，然后突然开始嘴里嘟囔着什么。嘟囔了没几句，她突然慢慢站起来，就是那种慢镜头的慢，一帧一帧的站起来。接着她就走到缝纫机旁边，伸手拿起我妈那把很大的、敞着口的裁缝剪。
我有见过那种剪刀。
对，黑黑的柄。
对对，
然后那个剪刀特别
长。
是的，那把剪刀它是金刚做的，就磨得锃光瓦亮。他把那个剪刀拿起来，就像欣赏着自己的武器一般，然后他握着把手，把剪刀尖儿对着前方，做了一个捅的姿势。
把自己当格温使是吗？
救命，金蝉产完多了吧你。他嘴里呢就不停地嘟囔着，洗干净，要洗干净。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傻了，就本能的大喊了一声：“阿姨，你干嘛？”
那换我也喊，吓死了都。
对啊，但是这一叫啊，坏事儿了。他猛地转过头，我真的被吓坏了，你知道吗？阿姨是，他一个不停的就是向上翻着白眼，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这一直不停往上翻啊。
对，
哦呦。
就是那种扫描一样的感觉，张着嘴，但是嘴巴呢圈成一个 O 型
啊，
喉咙中呢发出那种近似公鸡的呜咽声。
这是那种跟小狗护士一样那种声音呀，就是，
这样吧，
咦，怪瘆人的，
好奇怪啊。
嗯，
这个姿势我后来试着模仿了一下，就不到两三秒就觉得累得不行啊，尤其是你说翻白眼这个动作，说实话就持续不了多久。只见阿姨转过身，然后她就举着剪刀直接就朝我冲了过来。
干嘛？
杀掉你，杀掉你这个小鬼。
咦，
她用那种压低的声音说着。
我靠，吓人。
我腾的一下就直接从沙发上连滚带爬的往后躲。
嗯，
就在那个剪刀快要扎到我胳膊的时候，我妈提着裤子就从厕所里冲出来了。
哎呦，
她也是真拼了，就一把把那个阿姨撞到沙发上嘛，嘴里撕心裂肺的喊啊，刘啊，快去房间打电话给对门阿伯，然后快跑。那我连滚带爬的就钻进房间嘛，翻着家里的电话本，手抖得跟筛糠似的。
当然害怕，小朋友哪见过这阵仗。
对啊，然后找到对面阿伯的电话后，我一边喘气就一边拨过去嘛。那万幸那天正好是下班的点，阿姨的老公呢那个时候已经正好走在楼道里了，他的小铃通还没有响，我就已经听到一阵就是一步好几格楼梯向上来的那种声音了。
哦，
然后就见隔壁阿伯一边大喊你这是干嘛，一边往我家跑进来，开始夺阿姨手里的裁缝剪。那说起来呢也挺奇怪的，就刚才还疯魔了一样的阿姨，一被隔壁阿伯抓住手握着剪刀的那只手啊，整个人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瞬间就软下去了，倒在了隔壁阿伯的怀里，然后双手开始抽搐，带着全身一块抽搐
啊，反应这么大呀。
对，手里的剪刀呢就抖得厉害，直接掉在地上当啷一声。
哦，原来是自己掉的，不是被夺了。
对，他其实是握不住了嘛。那对面叔叔呢，他就是长吁了一口气，不停地给我们鞠躬道歉，他的眼圈都是黑的。这时候听到动静的楼下邻居阿姨呢也开门上来了，那看到这幅场景啊就急忙捂着我的眼睛拉着我说，小刘乖，来阿姨家，阿姨给你削苹果吃。
哦，那邻居阿姨蛮疼小刘的。
但这个邻居阿姨，这个楼下的邻居阿姨家里也有奇怪的事情。
哦，
她说下次有机会再给我们投稿。
哦，就这一篇里面没讲是吧？
对对。
好好好。
那吃饭的时候呢，我妈那天的手都在抖，我妈给我爸打了一个很久的电话，然后我爸回来的时候呢，特地带来了一个门锁师傅，给我们家换了当时最新款的防盗门。门外还装了一道带铁丝网的防盗铝门。然后再在铝门上加了一道插销。
天哪！
这个铝门我感觉跟我们那一期那个捉迷藏的那个门，
就那种镂空的铝门差不多，估计，就双保险。
是的。后来呢，那种恐怖的动静就越来越频繁，但是因为有了上一次的前车之鉴之后啊，后续也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慢慢的也就有些习惯这样的动静了。有一年的夏天呢，我图凉快。开着防盗门，但是那扇铝制铁门是拉上的。在客厅里头写作业，那很突然的对面就传来一阵乒乒乓乓砸东西的声音。
又开始了。
对，那紧接着隔壁姐姐就凄厉的惨叫。我手一抖抬头一看，只见隔壁姐姐披头散发的拉开她家的门，连鞋都没穿，一边喊小刘救命，阿姨救命，就往我们家跑。而他的身后呢，是阿姨手里拎着一把家里不知道哪个角落里放了很久的那种沾满灰尘锈迹斑斑的铁锤
啊，
铁锤
锤呀、
啊，
哦呦，
又在那里翻着白眼，嘴巴做 O 型这样的状态，发疯一样追出来。
哎，这不是跟他们家那一次拿剪刀的状态是
一
样
的,
一
样
的？哎，
我真的那一刻魂都飞出来了。
就是有一种昨日重现的感觉、啊、
对，就是我感觉这样多弄几次他都要 PTSD 了、
是是，
我猛地把自家大门砰的一下关上，然后飞速反锁这个门、然后我和邻居姐姐两个人一边哭一边打电话，他给他爸爸打， 然后说明妈妈的情况、
嗯、
那我肯定是给我的爹妈打嘛、
嗯、对对对，
说阿姨现在正拿着铁锤在锤我们家的防盗门。那双方的家长呢就都是安慰我们不要怕不要怕啊，我们在赶回来的路上了。不一会儿呢就邻居的阿伯他先到了、
嗯、
只听到外面一阵的阻拦声，然后听到一阵推动声和被捂住嘴艰难发出声音的那种声音
啊，就是呜呜呜那种声音。
对对对，然后就听对面砰的一声就把门关上了、
嗯、
那这个时候呢我爹妈也刚好开门进来，就安慰完我和邻居姐姐就让我俩在客厅里看电视了。
嗯，
那天晚上呢我们全家是彻夜难眠，我爸和我妈商量说这地方是真没法住了，这再住下去要么咱们被他弄死，要么我也得变成精神病。
可不嘛，连续两次嘛。
对啊，而且你看前面其实也有说嘛，就邻居叔叔黑眼圈很重，肯定也是晚上休息不好、啊、
反反复折腾的估计。
对、
嗯、
很快呢我们家就在同个小区另外一处寻了一栋楼，搬到了最远的一角、
哦、就
离这户远一点。搬家那天我看见隔壁阿伯坐在楼梯间里头抽欧气，整个人呢胡子拉碴的，看上去老了10岁，那个原本幸福的四口之家现在就像个黑洞一样，路过的人啊都要绕着走。
嗯，
搬走后大概半年多我还能听到别人说他们家咋样啦咋样啦，比如那个阿姨什么时候又发病啦。那转眼间呢又过了一年，我哥呢某天读书回家来的时候突然告诉我们说隔壁的那个阿姨啊她没了，她往生了
啊，
很突然啊。
这么突然的吗？
对，因为我哥哥和隔壁哥哥呢是同学。
嗯嗯嗯，
是隔壁哥哥告诉他的，因为他们马上要高考毕业了嘛。
嗯，
家里呢就很少有人能够照顾阿姨，他们家就联系了精神病院，打算第二天就把这个阿姨送过去。结果就在一个交接的前一天晚上嘛，下了场很大的雷雨，说是隔壁阿姨呢趁着家里人不注意一个人跑出去了，谁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在那个雷电交加的深夜往我们这里的山上跑。第二天一早嘛，
嗯，
爬山的人们就在山脚下的乱石堆里看到了她
啊，
说是路滑失足摔死的。那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心里竟然先是松了一口气，然后才是感到一股莫名的凉意。
哦，有点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个心态。
嗯，
就是自己不会再受到伤害了。
对，
但是又有点
心疼，又心里又觉得有点难过。
嗯嗯嗯，
对。后来有一次呢我在小区外的超市遇到了隔壁阿伯和两兄妹。
嗯，
他们家都穿着黑色的衣服，表情非常的麻木。阿伯跟我爸打了个招呼，然后就说很久没看到啦，什么什么巴拉巴拉的、
嗯、
两位老爹
叙旧嘛，相当于就是
对，这两位老爹就聊开了嘛。但我发现提到隔壁阿姨的时候他们全家人都出奇的沉默，那种沉默呢不是悲伤，而是有一种闭口不提不讲不讲这样子的忌惮。
哦哦哦，
再后来的某个小区停电的夜晚，当时夏天的夜晚停电嘛基本是家常便饭了，因为开空调的比较多嘛。我偷偷私下听人碎碎念过说那天晚上其实有人看见了。
嗯，
说看见隔壁阿姨跑出去的时候后面好像还跟着人的。有人说呢阿姨死的时候手里紧紧地攥着一枚十字架，但她的脸呢却是朝着自家的方向，眼睛瞪得老大。阿姨去世后她那些一直消失的娘家人还是没有露面。
哦，这也是个很奇怪的点。
对啊，就是你想之前家里小孩都在读书那么忙的情况下没人照顾，那她娘家人不能来吗？
对啊，
也没有来啊、
嗯、
很奇怪啊。
嗯，
我这才想起来之前所有照顾她的人都是阿伯这边的。
哦，这都是南方奶奶家这边。
对、
哦、
就他外婆那边一个人都没有，甚至连葬礼啊他的娘家人都没有去
啊，
好奇怪。
太怪了吧这也。
对，那再后来呢我就跟我妈提起 就是隔壁的阿姨。
嗯，
那我妈也是深深叹了一口气，和我说她不是疯，不是精神病，说她其实有点神通的，就是身体太弱了，承受不住。
这个神通跟我们所理解神通意思一样吗？
我感觉就有点像那种奇迹之类的吧。
我感觉也像。
那这么一说呢，我的记忆一下子就被他拉回那天他拿着剪刀捅我的时候。
嗯，
这阿姨她到底是在看我，还是在看某种只有她能看见的附着在我身上的东西？
哎，对，她说洗干净洗干净吗？
对，还说要杀了你这个小鬼。
嗯，
对吧，
也许这个小鬼不是说小刘这个小鬼，
对，是他身上的，真的是小鬼。那小刘也说了嘛，因为我从小身体很弱，进医院呢挂水生病是家常便饭。
完蛋了，是个身弱的人。
是的、
哎、
而且呢也总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看到一些不明状的东西，但大多数情况下呢他们不是黑影就是黑雾。明白了，
明白了。
对，那这么想来呢，我就觉得这事儿有蹊跷。
嗯，
那我就把当年那些没敢往深处想的碎片拼凑了一下。
哦，长大了现在。
其实搬家之后我断断续续从几个还没断联系的老邻居口中呢、听到了那天晚上更具体的版本。这事儿啊越想越不像是意外失足那么简单了。先说阿姨她那个神秘的娘家。后来我妈跟小区几个大妈凑在一块儿，哎，宅毛豆的时候，我偷听到一点。阿姨出事后呢，隔壁阿伯就去了一趟她老家。结果连大门都没进去。据说阿姨当年的疯啊，就跟她娘家那个神婆姥姥有关系。阿姨老家那边的人说，阿姨生完妹妹那天，她妈从乡下赶来，也没带补品，反而带了一扎用红绳捆着的槐木钉，说是要钉在阿姨床头的四个角上。这是为了干嘛呢？压惊。槐木钉，哎，拜托哎。
对呀、
这东西应该硬的不行吧？
对呀、真的就压惊这么简单吗？
那结果当晚阿姨就大出血。差点就没抢救回来。那从那以后呢，阿姨就开始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啊，就相当于鬼门关走了一遭之后回来，
对，
就开始这个样子了。
是的。
哦，
她就老说她床底下有人在拉她的脚。后来呢，阿姨她的发疯就更频繁了。那阿伯呢就曾经求助过娘家，结果那边只回了一句话，那是他自己的债，还没还得清，别让他回来。
啥意思啊？
很奇怪。
嗯，
那这话听着呢倒像是在躲避什么瘟神似的。
对啊，就是好像就是你没有把东西处理好就不要回来见我们那种感觉。
那再说说阿姨离开的那天晚上吧。
嗯，
那天晚上的雨大得像要把整座城给淹了。
那就倾盆大雨了。
山呢其实离我们家这片挺远的，那阿姨一个平日里虚弱的连爬楼梯都爬不利索的人。
对，你看她爬完楼梯不是喘气了吗？
对啊、是怎么在这种雷暴天完美的避开家里的三个人，一个人摸黑爬到山顶的？
哦，也就是说那个山晚上是没有路啊，灯什么都没有的。
对啊，雷暴天呐、
哎呀，
雷暴天一般都是断电了呀，那个要小心一点的呀。
是是是，那倒是。
并且他家里的人呢也不出来找。
对，你倒提醒我了，这一点很奇怪耶。
但是之前不是有说有看到他后面跟着个人吗？我有个朋友他的老妈呢那天就很凑巧一大清早就去爬了那座山。
还有当事人是吧？
是的、
哦、
因为他妈妈说报纸上说雷雨后的天气就是山里的空气特别好，有臭氧，就是对身体好。于是呢就起了个大早去爬那座山。但是他到山下的时候看到了很多人，还有搜救的人员。那根据围观群众和喜欢讨论的搜救人员嘴里，他们后面说嘛，隔壁阿姨被发现时的样子 有点不像是摔死的。
怎么说？
他倒在乱石堆里，
嗯，
浑身呢是湿透的，
嗯，
但奇怪的是他的鞋底是干干净净的，没有多少泥巴。如果一个人在泥泞的山路上走那么远，
嗯，
那他的鞋底是不可能不沾满红泥的，
嗯，
除非他是被人一路背上去的。
哟，
而且那座山当时他是没有通车的路径的，
嗯嗯，
那你不是车送上去的，那或者就是飘上去的。
我靠。
更邪门的是，我朋友的老妈说她的双手啊就是死死的扣在胸口，
嗯，
手心里呢攥着的不是什么十字架之类的东西，
嗯，
而是一张皱皱巴巴的被水泡烂的照片。
照片？
嗯，
什么照片？
照片上呢是他们一家四口，
嗯，
还有哥哥妹妹，笑得非常的灿烂。但也是一个特别奇怪的点啊，
嗯，
就是照片上所有人的眼睛，
嗯，
都被人用修正液点掉了，也就是说那个照片里面是看不到眼睛的，只有修正液的白点。
哦哦哦，懂了，那个东西。
嗯，在阿姨头七那天呢，那我爸就是出于礼貌拉着我们回了趟老楼去烧纸。
嗯，
因为我觉得嘛，这个阿姨对我挺好的，愿意跟着家里人一起去烧纸。那是搬家后我第一次回那栋楼，整个楼道里呢依旧是阴森森的。阿姨家那户门呢是紧闭着的，
哦，
门缝里塞了一张黄色的符纸。
哦，
这对于一个信基督的家庭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刺眼的。隔壁阿伯呢，
嗯，
他就是出来接钱的时候，我偷偷瞄了一眼屋里头，哥哥姐姐呢坐在小板凳上背对着大门，正在昏暗的灯光下写作业。
嗯，
那种安静啊静得让人害怕，
有点不正常，我感觉就是
就一点小孩子的生气都没有。
嗯，
那我呢就叫了一声哥哥姐姐。
嗯，
他俩抬头呢就望着我笑说啊来啦。
啊，
嗯，这时候呢我爸试探着问了一句阿伯嘛，哎，人走了你也别太难过了啊。
嗯，男人之间的安慰。
对，这阿伯呢就猛地吸了一口欧气，他低声说了一句走了好走了好，大家都清静了，他再不走我们三个都活不了。
都活不了啊？
就很无奈嘛。
嗯，
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语气里竟然没有悲伤，而是一种深深的恐惧和解脱。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长期被野兽盯着的人，就终于看到野兽落入陷阱挣扎着直到死掉了一样。
我靠，我不得不说小刘太会形容了，
很贴切。
对，太会比喻了，说实话
跟老 A 有过之而无不及，
差不多。
后来呢那个姐姐就是对门的那个妹妹，在一次放学路上她遇到了我，就她拉着我走到一个没人的角落，脸色苍白的像张纸，他告诉我一个连阿伯都不知道的秘密。阿姨跑出去的那天晚上，其实他是没有睡着的，
嗯，
他看见他的妈妈呢轻手轻脚的走到他的床边，
嗯，
手里也没有拿着菜刀，
嗯，
也没有拿着铁锤，他弯下腰用那种很久没有出现过的温柔的声音在他耳边说了一句，妹妹乖，我去把那个东西迎走，以后你们要把锁孔堵死，千万别开门。然后呢阿姨就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塞到了姐姐的枕头底下。姐姐等阿姨走后呢颤抖着打开那个布包，里面没有钱也没有首饰，只有一块从阿姨自己手指上剪下来的血淋淋的指甲盖，上面刻着一个细小的十字。姐姐哭着跟我说，刘啊，我觉得妈妈不是脑子有问题，她是清醒的，她那天拿剪刀捅你拿铁锤追我，其实都是为了让爸爸下定决心把她送走，或者说是做给什么东西看的。我听完之后呢后背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和冷汗。整篇投稿到这就结束了，你听完有什么感觉？
我听完我跟你讲，我现在其实在起鸡皮疙瘩。第一个首先就是 这个阿姨，我第一个觉得我可能跟大家想法一样，我觉得她可能真的是精神病。
嗯，
但看到最后就是那个给的信息越来越多之后嘛，我就发现她可能就是怎么说，我们小刘妈妈讲的那个，
嗯，
有点本事就通神明。
对，
但是你看嘛，她身体很弱，
很弱，
嗯，接受不了，所以就导致怎么说有点反噬了，反而对她妈妈来讲。而且就是你看嘛，他那个上升之后的反应特别的大。
我就其实我也有看网上的一些上升之后的视频啊，也没有这么夸张的。
主要就是你看到没，他对那个他上升之后的那个人的整个状态的描述，
嗯，
不停的翻白眼，然后嘴巴成 O 型，我根本就无法想象这是到底是个什么状态，没见过。
就给我的感觉是，就是嗯，你听他娘家人的反馈嘛，就说是他的债。
那这个债到底是个什么债呢？很怪。
嗯，而且是拿什么钉？槐木钉啊。
槐木钉都是镇邪的，镇邪祟用的。
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他招惹的东西或者上他身的东西不是神明，而是那种鬼仙之类的。
哎，这个让我想起了那一幕。哎，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康斯坦丁？
嗯，
康斯坦丁他那一集里面不就那个镜子里的鬼？
对，
不是上在那个人身上吗？
嗯，
不是也是那种情况下，所以会不会就是上在他身上，就是他们所谓的就那种的怪物了，不是神明了？
哦，对哦，他是信基督哦。
对啊，就
那就是恶魔咯。
嗯，就被恶魔上身。
但是很奇怪啊，
操作又十分的中式。
中式哦，就说实话，因为我感觉就自从基督教派流入国内之后，它其实衍生出了好几种不同的那个教派
派别。
对，就是有很多，我感觉它这个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个基督教。
但是我其实有一点我至始至今都不明白。
嗯，
就是说我听下之后，你说他出去的时候后面有人跟着，
嗯，
跟着这个人是谁呢？你觉得像谁？妹妹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妹妹她当时在按照她的叙述，她在看那个包着指甲的那个包裹。
对，小布包。
嗯，是哥哥吗？但我感觉哥哥好像在整个故事里面好像没有什么，
就存在感不强，
就像是个报信的感觉，就是给我的感觉像爸爸。
嗯，前面也有说只要爸爸一抓他的手，他就整个泄气了一样安抚下来了，对吧？
嗯，
而且你听他前面整个发生事情的时候，最后的结束总归是爸爸说好了好了，
就那种带安抚性。
对，然后就安稳下来了。这样
我感觉应该是爸爸，爸爸就是说半夜比方说，哎，看他妈妈起，就那个阿姨起夜了，那个阿伯看到他起了之后往外走，但是他现在处于那个不正常的状态，在他那个阿伯看来，那我想天气再差呢，我跟出去看一下到底什么情况。
这是你的想法对不对？
嗯，
我有一个不同角度的想法。
嗯，
你记不记得妈妈在，就是姐姐说的，妈妈在出去之前跟她说什么？我把那个东西引出去。所以跟着她出去的真的是个人吗？
哦，对了，大家只是看到有黑色的东西吧？
对，有人跟出去的，可能只是一个人影啊。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就是那个在他们家或者说是附在妈妈身上的恶魔呢？那个不好的东西被妈妈引出去
了。哦，也就是说那个晚上妈妈可能跟那个东西同归于尽了，最坏的打算。
是的，就是他把最后用自己的命把这个债还了嘛。我觉得可能也没还了，不然他娘家人会来的。
对，如果还清楚，他娘家人肯定会出现的，没有出现。
所以说其实实质上这个事情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咯。
嗯，但是我还是好奇他妈妈到底要还的这个债是什么，这个好像是个谜，就是没有任何线索，感觉就是
我感觉应该会有个前传
但现在也问不出来。你如果说让小刘再去问，我估计小刘问不出来什么。
小刘肯定是问不出来了。如果是邻居哥哥姐姐一家去问，可能还有能问出来。小刘完全只是一个邻居的身份，人家完全没有必要告诉你。从娘家对他那个邻居阿伯的状态就能看得出来，其实也
就是他们在
不乐意回答。
对对对，就是也不乐意告诉你，就不一定告诉你是好事。
我宁可相信 阿姨不是真的疯，我觉得她是真的有东西的。
我其实也偏向于这一点，就是我觉得她更多的是感觉有大爱。你看嘛，这么喜欢小孩子的人不可能就是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她本质是不坏的。
但是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哦，就是这种东西它是没有逻辑的。
对，
所以也不排除他真的被坏东西上身了。
总之就是可能他身上真的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就
对，就是在拉扯他身上有东西，但是他自己本身又不愿意顺从，
所以两个一直在较劲，好辛苦。
对，对于他，对于整个家庭来说也很痛苦。那他为了家庭来说，他肯定是希望走。
就怎么说，我感觉他们两兄妹也挺辛苦的。
对，
就是咋说，一边要随时应付一个就随时可能进入不好状态的母亲，就相当于其实随时心都是吊着的
母亲。哎，她在一个孩子的成长当中起到的作用都不用说了吧。可是最重要的这样一个人没有办法给你提供安全感，反而你还要提防着他，从小就没有安全感，生活在一个高压的环境下，很累的。
那毕竟爹他只有一个人嘛，能力也有限。
哇，爹都已经是眼皮子底下都是乌青了，这能怎么办？
哎，你这么说，我突然想起，他不是说他们家楼下阿姨也
有还有故事？
对，可以告诉我们是什么吗，小刘？
我很好奇，可以催一下，
到时候问他一下，
求更新，
求更新个小番外。
主要是因为他说是信基督的嘛，所以总让我觉得跟驱魔这方面东西有关。
但是呢，自己的娘家又是有点那个的啊、哦，
有点这种东西的。哎，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性，他娘家不是信基督的，
他娘家是信阿弥陀佛，
要么信明法，要么信那个阿弥陀佛教的。完了之后，他叛出了，他去信基督了。然后那对于娘家来说，如果他娘家一直都是有保佑的那个在的话，那这就是他的债，
就是说相当于是叛变了。
对，你叛变了，你去信别的东西了。
但是不是说这个阿弥陀佛类的东西很宽容的吗？就是不会有那个。
那他不一定信的是阿弥陀佛类的、啊、他们家可能是信的其他的精怪之类的那种、
哦、
五仙有可能啊、
哦、对对，也有可能。
那
没有完全说明啊。
对，如果你这样去理解整件事情就能说得通了。
意思就是说你叛变出了家里的这一脉。
对，你叛变出了家里的这一脉，完了你在生孩子的时候就家里人知道你身弱、
嗯、
可能会出问题。不是说拿槐木钉那个了吗？
我觉得这个槐木钉还不一定钉的是他的那个，也有可能是形成一个四方的保护阵。
对，就是在保护他。
对，
可能他叛出了之后家里那位不开心了，然后他
找他麻烦。
对，设了这个阵是为了保护他，但是保护不住他，大出血了只能留下一命，那这也是一个债嘛。那你经历过鬼门关之后，他可能开眼了。
对，开了某些就是功能。
对，然后身子又虚，就比较容易被人上升。
哎，这么一讲好像就能通一些。
对，完了之后就是娘家比如说给了黄符或什么东西，他自己可能本身也知道一点自己家里以前的那些手段，完了之后就自己使用了一下，但是防不住。那没办法，为了不让自己家里人再受到那个干扰，
我宁愿
当天晚上我就把这个东西引出去，让我跟他同归于尽。而且注意那是个什么天，雷雨天。
有没有发现这种东西老是跟天气蛮有讲究的？
我们已经好多事情都发生在雷雨天了。
所以啊、哦，雷雨天大家也早点回家哦，
好不好？隔壁就有道友在渡劫。
是的。
那你这样盘下来好像整篇逻辑能顺了、哦
嗯、
但也可能有别的原因，我们只是顺逻辑的方式盘下来了，
做出我们的猜测。
对，但是往往这种事情它其实有的时候你逻辑之内是解释不通的。
那也是祝我们的小刘吧之后的日子顺顺利利的，还有是祝邻居一家剩下的人吧，
嗯，
安稳过日子。
顺便催个稿、哦、我想听楼下邻居的故事。
我想听楼下那个阿姨的，因为那个阿姨看起来好像也挺好的、
嗯、
为什么就这种事情都发生在这种哎呀好好的那个身上。
所以说就是每个看起来好的人可能都有秘密吧。
嗯，好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沉睡的记忆被我们唤醒，请向我们说出你的故事和经历。一夜好眠，我们下一页再见。